欢迎来到晨记播客，我是王月洲。这次呢，我又邀请到了梁老师，因为我知道最近梁老师是又应该是好几次了吧，就又回到了这个江西省的浮梁。然后这次的他的身份呢，就不是作为一个就是策展人或艺术家，他是作为一个游客，以一个观者的一个心态去看这个浮梁的这个大地艺术节。所以说我们这次会来聊聊他在浮梁的一个观感，包括也会去聊聊城市跟乡村，包括也可以聊聊大地艺术节在中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影响，包括带来的一些东西吧。
嗯，大家好，我是梁亮，又回到了我们晨记播客，又见到了王老师啊。因为这一次呢也是2023年艺术在浮梁，就是这次展览闭幕嘛，在11月26号、
嗯、
然后这一次呢，因为我没有什么工作任务在身，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纯粹游客，也是一个向导，带着一些朋友又回去。回来之后呢，我是觉得感受颇深，我就约王老师说，哎呀，王老师，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因为从2021年去到艺术在浮梁，我们是带着美好的书去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地艺术节的现场。然后在这两三年的过程当中，到今日我再回到浮梁，而且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再去看艺术节的一些变化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和惊喜。所以我是11月24号那天就约了一些朋友去到，就是韩溪村嘛，就是景德镇浮梁县韩溪村石子园这个地方，就是大地艺术节的在村子的这个点位。嗯，当时呢第一天去的时候呢，我其实朋友们他们其实都是要下午再到，我是上午先到的。上午先到呢，我就想去一些我之前没有去过的点位，新的点位，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最远的，之前我们9月30号开展的时候，我是嫌路远天热，所以就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所以我想给下午的朋友们去打个样嘛。去到那里之后，我就觉得天哪，这里首先从它的景色来说，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特别像一幅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油画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近处的话，其实因为浮梁大家都知道都是有种茶叶，有茶田嘛，所以它是连绵的茶田，在茶田里面呢又点缀着一些种着开着白花的那些茶树。再在茶田的深处呢，就隐隐约约就露出了一个小石屋的屋顶，就特别像古人的那种隐居之所、
嗯、
对。然后呢在远处呢，隔着一条湖，又是一个就是连绵的山丘，很像阿尔卑斯山、
嗯、
山脉之前呢又有一片丘陵，丘陵前面呢又有一片田野，在田野当中呢又点缀着一些小小的小村落，而且那些村落都是炊烟袅袅的，就是很有烟火气的样子。所以正在感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自然造就的大地艺术作品的同时，远处呢就传来一声特别绵长的悠远的一声，嗨，你好啊就是有三个志愿者在远远的那个小石屋的门前啊，就是跟我招手，就感觉是一个久违的可能家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特别惊喜，所以走近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热情，就挽着我，然后也给我介绍那边的几个艺术作品。然后呢介绍作品其实也就5分钟，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就开始跟我茶话会了。我就说，哎，你们这一届是不是三个新的志愿者？他说，对，我们是新来的。我说，哦，我是美好的书的那个策展人嘛。他说，哦，我美好的书我们一直听之前的志愿者提及，但是呢他们一直因为在这个点位工作就不能随便移动嘛，所以他们就从来没去过。反正正聊着呢，又有一波游客来了，他们又如法炮制的在那里悠长的这样一句嗨去迎接大家。走近了呢，竟然没想到过来的那个朋友竟然是我前两天在杭州遇到的 一位朋友、嗯、我们是同时参加一座一望的一个活动，但是在那个餐桌上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聊到，因为都是陌生人嘛。然后竟然在这里就首先那位游客认出了我，然后我们就说天哪，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可以遇见了。在那个院子里呢，我们就从一把椅子变成三把椅子，变成五把椅子，慢慢慢慢就是有很多游客、
嗯、
我们就真的是变成了一个院子里的茶话会，就大家一起在那里聊天嘛。后来才慢慢知道，哦，原来这几个志愿者也不仅仅是就是浙江过来的移民，他们是重庆三峡移民过来的、
嗯、
所以他们也在说在这里做了志愿者之后就觉得自己完全就是跟之前的生活完全不同了、
嗯、
以前他们可能就是在家里劳作，休息的时候就是去打麻将、
嗯、
但是来到这里有了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姐妹情深的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关系，然后同时呢又见了五湖四海来的那么多游客。哎呀，他说梁老师你真的不知道，两个月前我们真的是很羞于表达的，不仅不敢表达自己，连可能艺术家的作品根本就背也背不下来。但后来他说老的志愿者也在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你其实是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带入你自己的情感，包括你自己生活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去和游客分享、嗯、所以他们越来越自律，到最后就是展现了他们自己吧。当他真的把自己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就是这一群人太能够带给你那种生活中的力量，包括一些温暖的东西全部都由和他们的交流当中去展示出来。所以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只是因为我早上去看一下场地帮大家去打探一下、
嗯、
我就在那边待了一上午、
嗯、
后来呢就突发奇想，因为我要走了嘛、
嗯、
我就问他们要不然这样吧，就你们不是正好没有去看过美好的书嘛、
嗯、
你们把你们的那个制服工作服脱下来给我们这几个游客换上那个 staff 的衣服、
嗯、
我们帮你做一会儿志愿者，帮你去引导一些游客、嗯、你们去吧，你们就当游客去看看美好的书吧、
嗯、
他们一开始很惊讶说啊，真的可以吗？但是大家觉得这个举动其实挺好玩的。我说哎呀，来都来了就你们去看吧，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衣服换下来我们穿在我们身上，然后他们骑着他们的小电驴特别开心的跟我们打招呼就去美好的书了、
嗯、
所以对于我们几个游客来说呢也觉得很惊喜，
新体验。
对，新的体验，就是当时我们换上他们的工作服之后，我们开始期待我们是不是也能跟远处过来的游客大声打招呼。
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跟杭州的那个朋友见面、
嗯、
我觉得这个场景很有意思啊，就是有些人可能在城市里面就是匆匆而过，
是，
但是在像在浮梁在韩溪村在最远的这种户外点位上反倒是可以坐下来大家一起，
是，
就是非常这个畅快的一些去聊天，坐下来去做一些深聊的，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这种场景的一些意义吧。这可能是在城市里虽然也靠像咖啡馆像餐馆塑造了很多这种社交交往的一些场景嘛，但真正你可以沉下心来坐下来慢慢去认识一个人去了解一个人的场景其实并不多，非常少、
嗯、
非常珍贵。
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吧、
嗯、
就是当你去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
嗯、
就说在完全自然土地拥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其实我们天然的就放下了我们在城市里会有的那些伪装啊、
嗯、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放下了、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用我们自己做场景体验策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沉浸式的艺术现场了、
嗯、
就从他们远远的那个志愿者的召唤开始其实就是进入艺术现场的第一个作品、
嗯、
如果要给他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就叫远方的呼唤。
我看到就是梁老师之前有给我发了一长篇他自己写的关于这几天的一个日记跟感想，里面有一句应该是你朋友说的一句话吧，他说在这里不用赶时间，时间在这里是需要被忘记的。而这句话我看了就是印象很深啊，就是就会让我想到很多，我因为我是今年年初吧也去过这个南海大地艺术节、
嗯、
就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
对， 因为这句话呢，其实是艺术家李之米老师说的。李之米老师也是我们这次同行的团员之一嘛。
嗯
就是那一天24号的下午，因为时间很赶，上海到景德镇的高铁，其实它最早的要转车的，它也要3点多钟才能到景德镇，所以要到这个村子的话，可能都要4点了。但是5点志愿者就要下班了，关键这是最后2天了嘛，所以我也想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更多村里的这些点位。李老师呢，其实是早1个小时到的。所以当时呢，我说，哎呀，李老师，还好你找到了，你至少还有多1小时的时间。我说我带你到那个志愿者三姐妹，就是最远的那个点位去嘛。但我说我们可能也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因为现在村里呢，我们其实室内的点位还没有去。等朋友来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那种急行军一样的去走点位了。所以当时在我们去那个三姐妹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李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不用那么赶时间的，时间在这里就需要被遗忘的啊，我们可以慢慢来，看得到就多看一点，看不到的话那可能这也是天意嘛。
嗯，心态很好。
对，他说如果你只是想着后面的时间，你此刻也没有办法安心。对，而且就算你看到眼里了，其实也看不到心里。哇，你知道就当时李老师说完这个话之后，我就真的心踏实下来了，我也定心了。我本来是想让他们多看一点，原来人家的观众，就是人家观众没有这样的需求，可能来到这里他觉得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心理的观看了。所以我就说那行，那我们就慢慢逛，能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李老师给到我的一个启发吧，也是对于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旅游也好，或者去到大地艺术节，或者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观看，到底是只是用眼睛看，还是真的用心去看。
嗯，对，因为今年也有一个词很火，特种兵。
嗯，
这特种兵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像你刚刚讲的第一种，就是说去到一个地方就一定得就是按照一个 list 打卡，去完之后心才能安定。但这种旅游说实话其实非常累的，就是身体也累，心也累。而且你完不成之后你还会觉得像，因为它旅游毕竟不是像工作嘛，你不是说要去每个地方就打卡，你其实还是为了满足心里面的一些新的一些东西，新的一些期待。
是的，
对。
包括后来3点钟就是上海的其他几位朋友来了之后嘛，等他们到了真的是只剩下1个小时我们去逛村里室内的那些点位了。
嗯，
但是完全就是出乎我的意料，本来我是觉得哎，就是室内的这个5、6个点位，我们可能急行军一样特种兵一样的走一圈可能就行，但我们其实只走了3个点位，因为每一个点位大家都会其实停留很长时间的，因为也要跟志愿者去交流嘛。所以我们当即那一天第一天晚上我们就集体决定第二天他们都不要去逛景德镇了，说既然来到了这个村里就踏踏实实的，明天上午对吧还可以看个日出，然后再花半天时间再去逛一逛点位，不要那么急。因为如果你急的话其实只是在做打卡的事情，但你真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感受就不会像我们这次那么饱满了。
嗯，
对，
就很难去吸收消化一些东西，你纯粹就是看啊或者是拍照了。
对对对对，
嗯，对。然后其实你们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行程的一个变动之后，其实就遇到了后续的很多就是算是志愿者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嘛，而且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是在大地艺术节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看梁老师的这次的这个记录，这个在浮梁的志愿者他们讲东西就更多了。而且我看到是有一个作品叫做景，景这个作品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就是当地的这个移民女性的一些故事嘛。艺术家是用了很多这个洗衣的棒槌、洗衣的这个板来记录下面他们的一些故事。包括那个志愿者梁老师也说他自己除了讲这个作品之外也讲了很多他自己记录下的一些当地村民的一些故事。梁老师可以讲讲这个，你们在那
个
点位讲到了一些遇到了一些事情吗？
对，其实在这个点位之前呢，我们也在逛村里的其他几个点位嘛。其实有一个前2年都来的老的志愿者叫吕大头，他呢就很热情， 因为这一次呢他被分在另一个点位，我就说哎，大头你要不然就是带我们去一下其他点位吧，就今年的一些其他点位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呢他带我们去了记忆的容器，因为记忆的容器呢它是这一届开始最早的时候就在记忆的容器。记忆的容器呢是巫建安老师的一个作品，其实就是把各家各户的移民的那种容器，他们有装什么咸菜的呀，有装酒的呀之类的，还有洗澡的那种桶，其实全部都安在一个房间里。当时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跟他开玩笑，第一次啊，9月30号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溜了，介绍作品包括在融入自己的故事，我当时就说大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绝对回答不出来。他说诶，他说梁老师那我跟你打10块钱的赌吧，他说这个问题这个区域的艺术作品我已经对答如流了，而且我已经接受了很多就是观众的一些问题，我已经全吸收进去了，他说所以你来提问吧。我说那这一个房间里的这些容器到底一共有几个，他就呆住了，他说天哪，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真的被你问到了。所以后来当天九月底的时候他就是连午饭都没吃，后来给我发了消息，他说梁老师我午饭都没吃，我连数了3-4遍终于能数清这个数量了，我告诉你现在这里的桶一共是有332个，加上门口的两个一共334个，他特别自豪嘛。所以这一次呢等我闭幕的时候带我朋友去的时候，他就特别自豪地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我说哎呀，我说大头是不是现在这一段故事也变成了你讲解给所有观众过程当中的你的一个素材了，他说是的，所以特别有趣。然后在这个点位待好之后呢，他就说你们一定要去那个景这个作品，他说这一次呢是有一个新的志愿者，而且他是我们这里的金牌志愿者，所以呢我们就去到了那个点位。我是两天其实带了两拨人去，而且两天都会有很大收获。第一天的话带大家去的时候哎，就突然发现他真的是和其他志愿者不一样，真的是娓娓道来，然后也特别有气质。那后来深问下去才知道，其实他本身就是这个艺术作品所在的这个屋子的这家人的媳妇，其实等于这个房子就是他们自家人的。他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真情实感投入进去，其实也是对他婆婆那一代女性移民的一种回馈吧。所以他在这里每天给大家介绍，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在这里经历了2个月，我可以给大家说3分钟的版本，我也可以给大家说5分钟甚至于半小时，就是在于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赶不赶时间，如果你愿意在这里多听一点的话我就可以多告诉你一点。他说我还在琢磨，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去讲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村子移民女性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啊之类的，所以大家有的人是哭着离开的，所以我在想大家出来旅游，大家来大地艺术节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开心一点，所以他就在家里琢磨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结尾最后可以说的让人开心的版本，所以他就在琢磨到最后他可以让大家真的是有的人是哭的，当然还有的人是哭的，但有的人就可以笑着出来。所以我觉得他特别认真，而且特别就是钻研在为了让游客可以有更好的体验。然后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他竟然还给我展示了他的一本日记，满满当当的一本日记。我看了他这本日记之后，我都说，我说静美，你这本日记你知道吗？你真的可以出版的，你绝对不差任何就是写作者。所以他当时啊，就是站在门口给我读了几篇他的日记。我竟然还把他几篇日记打印下来，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一下啊，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说2023年10月13日晴，今天很特别，值得我记录下来。来的嘉宾都是挂着牌子的，我仔细一看，红色的字体，人大代表。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然后领导让我把陶老师的作品讲解一下，其实我的心里有点紧张的，因为乡政府的领导我还是认识的，有他们的陪同应该是很大的干部了。我稍稍整理了一下情绪，很认真地把作品讲解了一遍。 领导们都很认真地聆听了我的讲解，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心里在想，陶老师的作品是真的那么伟大，太真实了，感动了那么多的领导和嘉宾。然后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他说，是我在这里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女人被尊重，真好。
嗯，
对，我觉得因为当时他还跟我描述了一下，所有的就是那一群来的就是观众全部都是男性，所以他当时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去讲一个纯粹就女性的作品到底能不能被男性所接受，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但是他没想到所有的这一个团进来之后，大家特别安静，所有的人都是在那里默默地听，包括他们有一个两楼的一个作品，大家特别有秩序，很安静地就是走上楼梯再走下来。所以当时他也很感动，甚至于后来走的时候，就是这些团员都一一跟他握手，就说你讲解得特别棒。所以他在那里当时的那种感动，是对男性对于这个女性作品的接受认可，以及他觉得女性被尊重的那种，就是他自己的那种自豪感，或者是一种自己的工作被得到了认可的这种感受，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文字里了。还有一篇我觉得也特别有意义啊，他说2023年10月10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早会之后我们志愿者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完成清洁卫生这一块。我在打扫卫生时，在楼梯下面发现了虫子脱壳，这里很有意思，其实它有划掉一条线，那个我看出来了，那个划掉的线是一张蛇皮，因为他当时还跟我说其实是蛇脱皮的壳嘛，所以当时他还有点害怕。他说稍作镇定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做这份工作也像蛇脱皮过程一样，我一个春妇一直在家带孩子做家务的一无是处，然后来到韩西艺术节参加志愿者，我整个人都蜕变了，觉得每天上班都很充实，我把自己那陈旧的外壳脱落了，换了个崭新的自己，我欣慰了，我笑了。哇，我是觉得这篇写得真好，能够以蛇脱皮这个现象去影射自己的一个内心的成长。
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两年有一本书叫《秋园》，梁老师应该也看过，
是
就有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这个里面。
是，
嗯，
我就是，你说是艺术节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成长和蜕变吗？其实也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对于家乡的热爱，把他内心的那种感情给激发出来了。对于一个家，对于家乡，对于故土，对于自己成长的这些环境里面，所以当人一旦是打开自己的内心，可以把真情实感去说出来，我觉得他会感动任何一个人，哪怕是用最质朴最平实的语言。对，所以那本日记上还有很多是游客给他的留言，就大家都觉得他的讲解很好，然后觉得这个景的作品又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移民村子，女性作为一个怎么说，就是辛勤劳作的一个群体，然后除了就是要去白天，因为以前他移民村嘛，就是白天要开垦荒山，晚上他们还要带孩子，然后只有那口水井的周边才能变成他们的公共就是日常的公共空间，他们只有在那里可能才能把自己的真实感情在那里流露出来，但是此时此刻一个艺术作品不仅仅把他们的辛劳展示了出来，甚至于还可以把他们一些积极生活乐观对待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种情感去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真的是成几何倍数的爆发，然后再映射到每一个去的游客身上，可能会带着自己的一些记忆和家人的和母亲的，甚至于作为女性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反思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特别好。
对，所以就是在网络上它引起的热度，因为很多我看包括我的朋友，包括一些这个评论人啊艺术家，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作品 包括作品本身，包括这个志愿者对他的这个奖励，因为志愿者其实我感觉也等于说是他这个作品的一部分了。
是，
整体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包括引起的这些涟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当时这个志愿者静美嘛，他还给我翻到一页，那一页日记上特别奇怪，只有几个字啊，就标题是“小七也来了”。然后下面全部都是空白的。他说这一页虽然只有一个标题小七也来了啊，然后所有的他说这个是一篇无言的文字，无言的文章。因为这个小七其实她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女孩子，在这里呢听到我讲解这个作品之后，她也终于跟我表露了她的内心。因为她从小可能是养父母带大的，父母对他的一些情感的一些表达是造就了，可能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造就了他现在特别内向，不会表达自己。但他所有的那些话语会对静美去敞开心扉，虽然他还没有办法去写下任何东西，但是一句小七也来了其实就代表了所有。但特别我觉得让人感动的是后面有几篇，当其他游客知道了这个小七的故事之后，大家都在就是鼓励小七，就在其他人留言之后，大家也会去写谁谁谁也来了，小明也来了，小黄也来了，就是对于小七这样一个可能从内向的女孩，对吧，去愿意在一个就是大地艺术节的作品面前和一个志愿者去表露心声，哪怕她没有办法去写下这样的文字，只是用一句小七也来了可能就代表了很多东西。对，然后大家又能用这样谁谁谁也来了去接力，其实也是对小七的一种鼓舞吧。对，
线下版的 BBS。
对，是弹幕。
对，然后这个景的作品就是门外啊，林老师说也碰到了，就是前两年，因为林老师确实去过很多回了，很多志愿者跟你已经成为朋友了，就是也碰到了，就是之前志愿者
是，其实呢，正好是在景这个作品门口，其实很多村民其实他们，现在也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商业意识了，所以会把家里的一些橘子啊，或者晒的那些菜干啊拿出来卖。正好呢，这一次路过那边的时候，我遇到了之前一个志愿者的妈妈在那里摆摊。然后呢，因为我对他们家的情况也有稍微有一点了解，就是这一届小钱呢，她没有来做志愿者，是因为她老公生病了，还生了挺严重的病，可能时日不多了，所以小钱需要在医院里去陪她嘛，所以他们家其实也挺不容易的。那小钱的妈妈其实也七八十岁了，最早2021年我们刚刚去到浮梁的时候，他们全家呢，我给他们拍过一套全家福。所谓的全家福呢，就是他们在我们的那个美好的书的展厅，我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当时呢，我回到上海之后把这些照片洗出来，然后裱了框给他们寄回去，所以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真的就他们特别喜欢的照片。然后小钱当时还跟我说，梁老师他收到你这个礼物太开心了，他说为了放你这十幅照片，我们把我们的客厅重新装修了一下，因为以前很脏乱差，但是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礼物嘛。而且那两年其实他在做志愿者的过程当中，除了去带那些游客去看其他艺术的作品，他还会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甚至有的游客说，哎，那我们能不能去你家看一下，他还会把别人带到他家里去展示，说哎，当时我们在美好的书梁老师给我们拍的一些照片。但现在想来也有点伤感，因为可能这个真的是我当时给到他们去记录他们全家的一些可能最后的影像吧。所以那天我见到小钱妈妈，我就想说我得支持一下他们，但是用什么样表现形式呢，我就把他台面上的所有的菜干都买了，因为正好也有朋友去嘛，所以我就给他们每人发了一袋小钱妈妈的菜干。那小钱妈妈 还不会收钱呢，只能通过那个静梅那个志愿者的那个微信支付，我去扫他的码。后来静梅跟我说，他说梁老师你不用担心，就是因为这个村子大家其实关系都很好，小钱虽然最近不在家，但是他的妈妈我们大家一起在照顾，所以你不用太操心。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也是我去浮梁三年也是越来越了解这个村子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熟人社会的那种归属感和大家的那些友情也好，甚至于是有一些亲情也好，这种可能是在城市里真的是大家体验不到的。后来我们去了景之后，我们再往前走，又到了一个作品，是艺术家文娜的一个抽签的作品，很远很远的地方啊。那个志愿者就开始说，哎，梁老师你们来啦，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你。他是一个特别直爽的人，所以他说话就嗓门特别大，很远我们就听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接近五点了嘛，所以之前那个志愿者吕大头说，梁老师你们慢慢逛没关系的，我们平时志愿者在这里如果有游客稍微晚一点，我们会有一个姐妹群，我们会在里面通知上一个站点的志愿者，会说姐妹们我们稍微晚点下班，还有几个游客，大家都说收到，就会在那里去等大家嘛。所以他说我在姐妹群里看到说梁老师你们要过来，然后呢我就不准备下班了，就准备等到你们。他说梁老师你要来我特别开心，他说你记得我吗？真的是你鼓励我来参加这一届的志愿者的。我其实当时已经有点真的没有印象了，他说你忘了去年我在那个田里种田，你还跑过来跟我说，问我他说你种的什么呀，我告诉你了之后你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志愿者呢？他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我怎么行啊，我又长得不好看，我又不会说话，我怎么能去呢？后来你说没关系啊，他说你当时说其他人不是也是从零开始的吗，你去学学谁谁谁，人家从最开始一点不会表达到现在真的是侃侃而谈，谁都可以啊，你去试一试啊。我说啊，我当时真的这么讲过吗？我后来有一点印象。后来他说所以啊，他说你鼓励了我，他说我一直感激你，所以今天看到你要来，他说哎呀我太开心了，还要来我这个点位，所以他说我第一件事情，他说我就是要感激你，不是你当时的鼓励我不会来。第二件事情，他说我就真的很开心这两个月。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这个点位是唯一一个单点要售票的，因为他是要那个抽签嘛。他说我这个点位，他说我每天可以卖出去20几张票。他说虽然我每天就是最累的，最口干舌燥的，他说你看我每天要喝掉几大瓶水，但是我特别开心。我说你是不是为公司赚钱可以分成？他说没有，他说我没有任何提成，但是我心甘情愿，因为这是我的劳动啊，这是我特别自豪啊，能够为公司，他说为公司赚到钱。对，我觉得那个傍晚啊，虽然后来我们还错过了日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跟村民就感觉一路走一路逛一路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会擦出很多火花。
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看梁老师那几天发的这个朋友圈嘛，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在那个场域里面，在浮梁那个地方，就是不管是志愿者也好还是去参观的人也好，很容易在那边有一些表演的一些欲望，不管是唱歌也好还是戏剧也好，都想在那边去舞一段然后录下来，这个也是一种很神奇的一个体验。
神奇，真的。因为就说到第二天嘛，第二天本来大家都是要去景德镇的，就是也是急行军的去看市集啊陶溪春啊，但是就是因为第一天的感受大家觉得太好了，所以第二天呢大家想上午其实也是在村里度过嘛，因为下午有几个人就是要回上海了，所以呢那天早上我们在民宿，因为这个村子只有一个民宿，也是这两年好像村民突然觉悟起来了要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民宿，是这个民宿的就是主人叫徐爱梅，也是一个应该60-70岁的老奶奶了吧，所以她也特别热情，在早上我们在她家吃完早饭之后正好要走嘛，我真的是随口一说， 我说阿梅我们要走了，你要不给我们唱首歌吧。其实我们都想转身走了，竟然人家特别大方的说一句好啊，就说的都是我连我们自己都觉得猝不及防。
嗯，之前不知道他喜欢唱歌。
之前我是知道他喜欢唱歌的，但是我没想到他那么落落大方。你知道像我们城里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你要叫小孩去表演一个节目绝对人家不愿意的。那你这个时候就随口一说，他就是直接开始高歌一曲，而且他唱的那首民歌是他自创的。我天哪，你还自己会写歌？你知道当时啊，就在他家门口的那个大广场上，他就是二话不说直接引吭高歌一首，然后他家的狗子你知道还在他旁边，就是真的变成了一个 NPC 在他旁边去伴舞。所以我们大家就围成一圈，就天然的就变成了一个舞台，就听他在那里唱歌嘛。就是从这一幕，我们说如果这是沉浸式戏剧的第一幕的话，这一幕就在这个村民的门口的广场上就开始了。那一天早上呢，其实我也是想带大家一起到那个志愿者三姐妹就最远的那个点位去嘛，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路，在徐爱梅唱完之后呢，我们就慢慢走，然后走到一片茶田的时候，我又 Q 人了，我就突然突发奇想，因为之前也是村里就是节日的时候，这一片茶田为背景也是一个天然的舞台，然后我就 Q 了我们同行的一个团员，我说你看人家村民还那么上台面，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表演一个。然后他真的在那个茶田间也很上台面的去表演了一首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也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接着走的时候呢，又走到一个路口，我们就 Q 了其中一个小村民，他叫徐心怡，反正他每一年都跟着我，他是村里茶心餐厅的老板的女儿嘛。他说现在这孩子呢已经长大了，三年前呢我让他表演节目他是肯的，三年之后呢我觉得长大的小姑娘她还是会有一些那种就是腼腆的嘛。然后这时候我们另外两个团员说，那我们一个给你伴舞，一个给你放音乐，然后他们三个就真的在随机的路上就真的是大家一起合奏了一首，那个就特别有意思。那个视频我们拍下来之后，我就觉得那一幕天然的连排练都不要排练，就是一个即兴的一个你知道综合性的演出。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我们走到志愿者那里，大家又变成了一个摆龙门阵，大家围坐一圈。后来呢就是其中我们一个团员一位姐姐听到了他们去讲他们关于家乡的故事，就是他们是三峡移民嘛，也是七八年前来到了这里。有一些人呢其实回去了，因为他们可能不习惯。有一些人呢就是真的是驻扎下来，因为毕竟你时间长了，你在这里有你的土地，有你的就是关系，所以有一些很割舍不了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去聊的一个话题是乡愁，所以聊到乡愁这个点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我们所谓的故乡是我们原来的家乡，但是你最后真正的我们说精神原乡其实就是你的家。家在哪里，其实你的真正的乡愁就是在哪里。所以当时我们那位姐姐就为大家读了一首顾城的诗《门前》。我们当时都很感动，大家其实都在默默的就是擦眼泪，连三个志愿者他们也在默默的擦眼泪。所以就整个如果我们回想起来，从早上就是民宿主人徐爱梅的高歌，对吧，后面我们自己团员的在路上的一些表演，再加上在这个小石屋门口小院子里，大家我们说是一个文艺汇报演出，整个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啊。而且完全没有彩排，完全都是即兴的，但是每一幕都历历在目，每一幕都是那么鲜活，而且那么生动，那么就是浑然天成。所以这个感受，最后我们那几个团员走之前说，我们回去之后不准备把我们这两天的心得告诉任何人，因为怕他们嫉妒，而且我们一定会再来的。如果要再来的话，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在村里住个三天。对，
要多和就是遇到的一些人多交流，
是
会可以触发很多新的一些感受，跟新的一些剧情。
对，他们说这个是其中有一位 他也说，他说这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好的旅行体验了。嗯，我说真的要用一辈子这么夸张吗？他说真的，以前可能只是为了自然风景或者一些人文风景去旅游，
嗯，
但是这一次真的这种感受太奇妙了，虽然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但是这种感受在心里留下的那种回忆可能是最绵长最悠远的。
嗯，那说明就是这种体验式的东西其实还是非常稀缺，反过来说这个其实也是很奢侈的，就是你得有时间足够，然后你也有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外向型开放的去跟这些不同的人去沟通，
嗯，
去聊，然后可以去获得一些新的，嗯，一些就可能并不是那种特种兵式打卡就可以获得的一些新的，非常独特的一些旅行的一些体验。
嗯，其实王老师刚才说到很奢侈的这个概念啊，时间是很奢侈的。嗯，我自己觉得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是不是愿意就花时间这一个点，其实也很简单，就像梅老师说的附近嘛，
嗯，
也许我们自己就是走出我们自己的家门，走出自己的小区，去到城市的附近也好，去到乡野的附近也好，其实还是一个心态。
嗯，
我觉得时间挤挤总是有的。你说如果我去不了那么远的远方，是不是其实在你自己的附近，只要你愿意走出去，其实你也会发现很多美好。也许只是和一去逛一次小菜场吧，
嗯，
就和一个菜农去聊聊天，甚至于是哪怕你坐到一个咖啡馆，是不是也愿意去多看看就是外面的风景，或者多和陌生人去聊个天。
嗯，
也许你就能享受到这种时间的奢侈带给你的一些内心的感受，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走出那一步。
嗯，
对，当然景德镇我觉得他们十二月底就高铁会提速嘛，可能只要两三个小时，
嗯，
所以其实再远的远方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是可以带我们去更多的地方，然后也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嗯，
关键就是这样的奢侈，如果哪怕时间真的是被称之为一个奢侈品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最值得去买的奢侈品。
我看到就是这次美好的书在那边的展览，你们特别也用到了一个也叫回响，但那个香，就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对，其实我们说回响嘛，就是这个响，它是一个繁体字，上面是一个香，
嗯，
然后下面是一个音，声音的音，所以我们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当我们离开城市，从城市出发去到乡野，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去聆听乡村的声音，聆听土地的声音，聆听村民的声音，然后当我们再次回到城市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响计划，嗯，其实它也是在讲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到底城市里被遗忘的和乡村里被遗失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答案，可能我们最终没有答案，但是你去寻找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意义所在吧。
嗯，
对，
挺好的。而且这次你的这个行程你在那边经历其实也很好的回答了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是，
嗯，那我们再就是聊聊这个大地艺术节吧。你会觉得这个到中国来之后他自己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或者说新的东西是哪些？
嗯，首先在浮梁，就是艺术在浮梁的这个项目上，
嗯，
它其实还是遵循了大地艺术节的那些，我觉得它的一些手法吧，包括它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些特别好的跟村民之间的一些交流，包括去选拔志愿者的这点上，我觉得是真的有点还原日本的那一套逻辑。
嗯，
对，他们是真的花时间，团队主办方的团队是真的花时间在这个土地上，前期他们其实已经进驻了一年的时间，就去和这个村子去发生这样的连接，和土地发生连接，和村民发生连接，慢慢慢慢再去带艺术家，像向阳老师他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去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向阳老师的作品其实记忆里的尘埃嘛， 是这三年可以说是整个村子室内作品里面最吸引人的作品。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他是把所有移民村的故事，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啊，全部都是用那种雕刻在墙壁上去呈现出来，而且是十七层的那种雕刻的手法。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首先是主办方他的坚持和他愿意去做这样的，我们甚至于说他可能是短期内是没有任何回报的事情，但是他让这个土地，他让这个村子在三年之内发生了，我不敢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仅以我自己个人的几次几年参与到这个大地艺术节，我觉得首先就真的是游客越来越多了。首先大地艺术节艺术在浮梁真的在全国可能在文化艺术设计的这个圈层里已经是 相对来说是有名气了。对，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也有报道过了。再说到这个村民，我觉得就是今年回去很大的感受是大家都慢慢慢慢有一些商业意识了。第一年去真的除了一家餐厅以外，就大家你真的晚上要买一瓶水都买不到，但是现在呢家家户户会推个小车或者支个小摊，当然也是卖一些茶叶啦，卖一些什么果干啊，是那种可爱，就是属于哎，我家种点什么，如果能卖当然最好，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他们也愿意用这样一个支摊摆摊的形式去跟更多的游客去交流，所以那种氛围是很好的。而且今年来看的话，志愿者也越来越多元了，第一年第二年其实还是本村为主，现在的话也有一些旁边的村子甚至于景德镇的年轻人也会过来想要做志愿者，所以就是首先年龄层也有了更多元的一个延展，包括年轻人，就我们说返乡青年吧，就是这个村子也越来越多了，就有一个年轻志愿者他叫藏聪，他现在是板凳咖啡的主理人了。对，去年我回去看他的时候他竟然开始看书了。因为曾经他跟我说，他说他以前反正在家艺术在浮梁没来的时候他就天天钓鱼，没事情做的时候就跟人家打牌，然后自从大地艺术节来了，自从还让他去掌管这个板凳咖啡之后，他就你知道冉冉而生的那种就是可能自驱力吧，竟然买了一沓书在那里看书。我说天哪，藏聪开始看书了，这个太阳都从西边升起了。他说你看我们现在板凳咖啡已经是浮梁县什么大众点评第一名了，他特别自豪。对，他也召唤了更多小伙伴回村去创业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整个村子的氛围真的越来越好。对，
让他们村民包括都是找到自我存在的一个价值跟意识，
是
就是等于说大地艺术节它搭了一个平台，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场域。
是，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对于乡村来说我们说乡村振兴，我们可能自上而下的想要去振兴乡村，就打双引号的振兴乡村，但其实乡村需要我们去振兴吗？因为土地它本来就在，所有的乡村其实就它本身有它 自己的自然规则自然规律，所以我们所谓的介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把世界带到了村民的面前，让他们了解到除了可能我们自己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之外，原来这个世界那么丰富，原来经由你们的游客之口我还能了解到上海北京甚至于世界是怎么样的，那反过来他们给予我们的反而也是振兴了我们呀，振兴了我们的内心，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那种就真的是古老的我们说土地的那种带有的那种智慧，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真实，什么是真正的乡愁，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自然它本身就是孕育的这样的一些情感的部分。对，
我知道就是梁老师就是你这次回来之后就是感想非常非常多，你可以讲讲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吗？
我自己觉得我们平时大家都会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的过程当中在寻找我们自己的意义嘛，到底什么是意义？ 我也是因为自己做了美好的书之后啊，我发现其实所谓的意义就是一种关系的构建。
嗯，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对话，在沟通，是在真实的面对一个就是活生生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场景里，你们才能真正的就是彼此去慢慢慢慢产生这样的理解，然后慢慢慢慢构建成了就是你们自己彼此的故事。而故事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意义，所以就像我说美好的书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因为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啊！我在积攒我的人生故事，等到我七老八十岁的时候，在我们说人生的圆台面上再去跟朋友们去分享你这辈子做过些什么，可能你真的会嘴角上扬，回忆起的都是这些动人的一些具体的微小的那些和某一个具体人之间的这个故事。那我觉得这些故事如果连点呈现起来的话，其实它就是你的意义啊。
嗯，
对，这个是我第一点的感受。第二点的感受其实也是从村民身上，就从这些志愿者身上看到的，其实就是做自己被看见。
嗯，
这个其实也是激励他人最好的方式。就那些村民他们就在做自己，然后通过艺术节的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行为被我们看到了，而我们这些人其实是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那一种治愈，看到了那种自己被激励的那种方式。所以也是一样，我做美好的书也是，我们做自己然后被看见反而会变成激励别人的那种方式。所以就是全然的活出你自己，你自己活得开心然后被看见，就是一种最好的利他的方式。最后一个点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成熟啊，对我们来说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对，向内去安顿好自己，向外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重拾对他人的关怀。对，就像李老师，我们说李之米老师，他也说，他说他现在画画画得越来越像小孩子了，然后他说他现在说话也越来越平实了。就是这种最平实最朴实最质朴的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我们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最后可能还是回到了最终极的看山还是山，就你能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画画能像小孩子，说话能够最简单最朴实，但它里面可能也是蕴含着更深的那种哲理性的。所以抵达天真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都可以去追求的一个东西吧，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先做好你自己，然后变成一个真实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大道至简。
对，是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自己做策展，我自己做策展它本来也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行业嘛，然后我认识很多艺术家包括一些设计师，其实你越是能够去走进生活的，越是能够去感知自然的，其实自然里面它的颗粒度是特别细的，所以你能感受到甚至于一片树叶上面的那些经脉到底是怎么样长成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说艺术的灵感或者说创作的灵感。有的时候真的你如果愿意去走向乡野，走向自然，然后去跟村民去学习，可能在他们身上你真的是可以找到很多创作的灵感。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次我去到浮梁，包括跟一些艺术家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像李老师，为什么一直提李老师，因为这一次是他是唯一一个艺术家嘛，过去所以我们交流的会比较多，他就提到说这种所谓的创作其实就是要回到就是日常生活里，而且你要去学习的就是那种像孩子般的沉浸。你不用赶时间，我们哪怕像小孩子他能看蚂蚁爬行，我们小时候也是会花一个小时傻傻的蹲在那里去看的。那如果都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的话，更多的时候就你要保持那股气， 就是哪怕你在发呆，这个气还是在的。
嗯，
你在发呆，可能到最后你提笔的时候还是会有灵感，但是如果你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你到最后真的提笔的时候没有那股气，你感觉你在很忙在输入，但其实那些都不是有效的输入。反而有的时候去到大自然，哪怕就静静的去观察一棵树，静静的去感受一阵风，也许它的这个潜意识里都在收集你对于生活中的灵感。对，
嗯，就是要聚焦。
对，
就是要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精神力，就是能够聚焦在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点上。
对，嗯，这样你才能更加接近你自己的内心嘛。
嗯，
只有真正明白了自己从何而来，才知道你将来要去向哪里。
嗯，
对，
就是像大地，像日常，像普通人去学习。
是，
梁老师，你自己就是会有通过这次的这个观展，包括你日常的一些观察感受，你自己会有这种乡愁吗？
嗯，
或者说你对阜阳这个地方，就是作为你肯定也是属于去了很多次的人，就比一般的游客去的次数都多，你自己会对那个地方有乡愁吗？
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啊，不管是你是成长生活在城市里，还是你从一个乡村出来走出来的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乡愁。我曾经觉得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可能只有乡村才有真正的乡愁，对吧？乡愁。所以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乡愁的人，但是我每一次其实哪怕坐飞机离开上海，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就是看向窗外，看到上海的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还是会有那种乡愁的感觉，就是那种对于自己家乡的那种怎么说，就是眷恋吧。所以再回到浮梁这个点上，我们从2021年在浮梁那个山头，我们在做美好的书的时候，来过很多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跟我说的是在浮梁找到了他们自己的乡愁。所以这点其实很奇怪，所以后来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乡愁它未必是说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是你小时候的那种我们说生活状态。因为只有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你可能会真的就是去看蚂蚁搬家，对吧？然后在外婆家的那个苹果树下去偷苹果，所以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你小时候的那种无忧无虑、笃笃定定的那种感受，在这个地方被激发出来了。包括对于家人，就是可能就是小时候的那些记忆里面的人事物，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激发出来之后，你就能感觉到那个乡愁。对，包括我说那个重庆来的重庆三峡移民过来的志愿者也是，你说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到浮梁也只有七八年，那到底哪里算他们的家乡呢？那可能重庆那个地方算他们的家乡，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在那里没有家人了，所有的家人其实全都在浮梁这边。
嗯，
所以我还问了他们这个问题，你们觉得现在哪里算是你们的故乡呢？
嗯，
他们就说我们的家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
嗯，何以为家。
对，所以就是那句话嘛，吾心安处是吾乡。
嗯，
最重要的就是那里的人。
嗯，
当你跟那里的人产生了这些某一些我们说生命里的这个连结，那它就变成了你生命旅途当中的一部分，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嗯，
对，
就是这个体验跟感受其实是最宝贵的。
是，
嗯，而且这个东西可能也很难复制。
对，其实就像我们团队里面的那个 Jane 姐姐嘛，她当时给那个三个志愿者去念了那首诗《故城的门前》。其实那首诗还挺长的，但是其中有几句话我觉得还挺感染我的，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只读其中的两小段。他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像回到那个浮梁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感受。
对，就是乡愁对于土地的这些情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缕阳光，一片草地，对，它能带给你的那种五感，可能就是有这一首诗，你就完全沉浸到了那样的感受里。它还有那些小时候的悠然自得的时光感，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说时间是奢侈的，如果时间是奢侈的，那就是让你来浪费的。
那梁老师你自己就是通过这次的这个，其实也是短短两天嘛，两天多的一个时间，你自己对于未来包括你自己做这个场景体验，包括美好的书，你自己会有哪些新的一些思考跟新的一些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说我们做场景体验其实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嘛，所以我们说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其实就是真诚真实。所以不管是我们做展览做活动，甚至于是说未来美好的书该怎么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这样的一种真诚带给更多的人，然后但凡能够有人懂得有人珍惜，且愿意把这些真实的真诚的这些种子撒向更多的土壤，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会不断去坚持也不断去坚守的一个点吧。特别有意思，我昨天晚上去参加了一个遗愿清单的工作坊，对，他会让你写下十条就是你的遗愿清单，如果明天你去世了你会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遗愿清单嘛。其实我写不了那么多，我只写了五条。第一条就是我想留一些作品，有一些人记得或者不被遗忘。然后第二个点是我想认识更多有趣有意思的人。第三个点是我想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第四个点是让更多人开心。对，反正就这几个点，其实本来就是一句话，我把它拆开，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明天要挂了，我还有一些什么特别关于自身的一些汲汲营营的那些需求吗？比如说要赚多少钱，要买什么房子，要去多少地方旅游，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那么多了。可能我心里想的都是一些就是跟类似于我做美好的书相关的这些事情。但是后来有意思的是老师说因为本来他说的是十条嘛，他说只剩下三条，你会剩哪三条，把其他的全都划掉。后来我说我总共也只有四条，我就想说我最后就把那些就是有认识有趣的人划掉，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做有意义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一定能认识有趣的人。最后老师说只留一条，留一条的话我最后留的是让更多的人开心。我这里的开心呢其实是个动词，就是把心打开， open your heart， 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因为让更多的人开心，但凡你能让这个人把内心打开，他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其实都是一种开心一种喜悦。对，反而是我把我自己的执念就是多做一些作品给去掉了，因为这只是一个结果。如果你的过程已经让那么多的人能够打开内心，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这就是已经是作品了，所以我不需要它有一个结果性的作品。所以我最终划划划就只剩下这一条。我也觉得这也是去给我梳理有一些执念是需要放下的。对，未必是说你要有做一些什么功成名就的能够可以流芳百世的作品，哪怕美好的书， 可能我觉得就随缘吧，如果有更多的人认可美好的书，也愿意把这些美好传递下去的话，我觉得它存不存在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了。
嗯，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要能让大家开心，其实反向的我自己也会很开心。对、
嗯、对，这个就是放下执念去考虑到底对于自己或者说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
就可以放下很多这个杂念也好，放下很多这种琐事也好、
嗯、是，
就重新去回到自己就是真正看重的一些东西。
对，
嗯，了解。哎，那梁老师，你可以最后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将来明年吧，
嗯，
就是美好的书，或者说你自己有哪些新的一些计划。
嗯，明年的话也是美好的书三周年了、
嗯、
我们肯定在明年的四月份呢也会做美好的书三周年的展览、
嗯、
最近呢也是在策划新的明年的主题和内容啊，反正我们也邀请了王老师明年我们的这个项目一起来参与，如果后续有更多可以告诉大家的一些内容的话，我们也会跟王老师再可以继续往下去走。对，
嗯，非常期待。
嗯，谢谢。
而且明年应该也是在上海市的一个新的地标来去做这样
的
一个项目。
是 的， 是的，
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候到现场去体验，
嗯，
去放下自己的这个心，去到那个场域里面去，
嗯，
看自己也是看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些机会。
是，
嗯，
特别谢谢王老师这一次听我很激动的说有很多感悟，然后他也花了自己休息的时间，我们在这个周末星期天的早上，
嗯，
我们在这里，我觉得又是一次情感激荡吧、
嗯、
是我自己又可以回到那个画面里，也顺便带王老师回到了那个画面里、
嗯、
王老师有没有自己也有一些感受生发出来？
有机会还是去看一看，或者是去到一些类似浮梁的这样场域吧，因为浮梁因为只有一个嘛、
嗯、
但是可以就是造成有这样的一个心境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其实会有很多，因为浮梁它其实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涟漪，就带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到一些新的地方去体验去感受，甚至说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这个社区、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体验嘛。
当你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的时候、
嗯、
你的心态就完全变了，所以我们说走向附近的同时，其实你就是附近，你就能成为附近、
嗯、
所以不一定是要去远方，可能就是自己的附近，自己的社区，我们一样能找到打开我们心扉的方式。
嗯，力所能及。
是的。
好，谢谢梁老师，也期待梁老师多多有机会跟我们多多交流，多多聊天。
好嘞，谢谢大家。
好，
嗯，
拜拜。
好，拜拜。
小宇宙开通了打赏功能，欢迎支持我们能更长久地走下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播客客户端订阅沉寂播客，也欢迎在各大平台留下你的留言跟反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